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拒绝考虑在阿勒颇实施新的停火。美国总统大选许多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有中国公民倡议联署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贾静龙，免其一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官员说，自摩苏尔战斗上星期打响以来，伊拉克政府军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收复了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戴维斯说，这些重大收获包括距离摩苏尔市中心以东约30公里的城镇巴特拉。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敢死军一直在攻打摩苏尔四周的一些小城镇，设法向摩苏尔靠近。虽然夺回摩苏尔的战斗取得了进展，不过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最近几天在伊拉克其他地方发动袭击。美国官员说，这些袭击行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摩苏尔的注意力。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不会考虑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再次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实施停火。在此之前，阿勒颇72小时停火已经到期，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新一轮空袭。俄罗斯与叙利亚坚持说空袭只针对圣战分子，但是观察人士与西方政府说，空袭同时也把日益陷入困境的平民当成了目标。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新的停火将要求对手做出保证，要求反政府武装保持他所说的恰当的行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还发表声明，再次呼吁华盛顿要取保把阿勒颇的圣战分子和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温和派反政府力量区分开来。巴基斯坦官员说，几名全副武装的自杀炸弹杀手突袭了西南部城市圭达的一个警察训练基地，造成近6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一个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极端组织出面承认对这次血腥屠杀负责，据信他们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有关联。这些枪手在星期一午夜前冲入了训练中心学院宿舍，开始向宿舍里扫射。枪手们在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到达之前还扣押了人质，安全部队包围了训练中心。经过几个小时的对峙，两名枪手引爆炸弹将自己炸死，第三个枪手在交火中被打死。巴基斯坦的官员说，包围行动在星期二凌晨结束，袭击频繁发生。今年八月，圭达一家医院外发生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近70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九月，朝鲜再次试射导弹后，联合国安理会希望对朝鲜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朝鲜星期一强烈抨击联合国安理会。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蒙彤的报道。
从2006年开始，联合国就禁止朝鲜进行核武器和导弹试验，而朝鲜则坚称将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希望拥有核威慑力量。朝鲜外务省官员彭光格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文件是违反和犯罪的文件。他表示，朝鲜不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朝鲜和国际法律无视，美国的强权下造成的非法的。
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举动是自大的，超过了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权利，并且我要再次声明，认为制裁可以对朝鲜产生任何一点影响，都是完全错误的估计。我们在主体思想的指导下，正在创造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今年，朝鲜已经进行了2次核试验。此外，朝鲜星期一还抨击了最近美日韩三国的联合海军演习。朝鲜官员表示，美日韩军事联盟已成事实，这更加说明朝鲜劳动党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朝鲜的核能力与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其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美国有关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急剧增加。 不过，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2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朝鲜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
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 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 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达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 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他说。 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 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 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4 or 5 days or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4 hours.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 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个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关注美国大选，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许多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包括佛罗里达和科罗拉多等摇摆州。佛罗里达州星期一有50个县的投票站开始接受选民前来投票，科罗拉多州所有64个投票站都已经开放。阿拉斯加、阿肯色、马萨诸塞州星期一也开始了提前投票，许多州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允许人们用邮寄的方式投票，选民也可以到投票站提前投票，和大选日那天的投票方式一样。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大选可能会有5000万人的选择提前投票，人数超过以往任何选举年，占总投票人数相当大的比例。预计今年的总投票人数将达到1亿3000万。恐怖主义问题是多数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在如何保护美国本土不受到恐怖主义威胁方面，两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克林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两人都说他们的目标是打败伊斯兰国，并制止境内发生的极端化现象。不过在如何实现目标方面，两人的观念迥异。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问希拉里·克林顿或唐纳德·川普，他们的反恐的优先重点是什么？回答可能是类似的：
我将打败伊斯兰国。部分做法是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的战术，在本国境内做得更加精明。
川普的目标也是打败伊斯兰国，不过他认为这一恐怖组织是更大的问题的一部分。
大家看看，我们要制止我国境内的紧急伊斯兰恐怖主义，而他甚至不提这个名称。
不过克林顿对此也有个名称，那就是激进圣战主义。克林顿的计划是攻克伊斯兰国的据点，与盟国协调挫败恐怖主义网络，并与美国穆斯林社区密切合作，以及发起他所说的情报涨潮，让执法部门能掌握先机，破获恐怖袭击阴谋。至于川普，他已不再推销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政策，而是改口主张极严审查，并加强边境控制，不让恐怖分子进入美国。虽然川普提出的具体做法不多，但是他说他希望与俄罗斯和温和派阿拉伯国家加强合作，而不是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这是川普的退役陆军少将悉尼沙芝诺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
唐纳德·川普不会给伊斯兰国留任何余地，不管他们在哪里他都会进攻他们。我觉得跟我们的本届政府相比，在作战规则上他会更加的灵活。
这是克林顿做法的退休外交官詹姆斯·杰弗里也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
我的希望是随着摩苏尔攻势的展开，奥巴马总统在克林顿上任之前就给伊斯兰国致命一击， 不过我毫不怀疑克林顿会对伊斯兰国最后的据点展开强有力的行动。
伊拉克官员说，摩苏尔之战的进展超出预先计划。多数分析人士说，不论结果如何，摩苏尔之战都会对美国的战略以及下任总统，也就是三军总司令带来重大影响。美国之音法里瓦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大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在很多方面都非同寻常，但是有一个方面是真的颇具历史性。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主要政党提名了一名女性作为其总统候选人，也就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处于全世界努力推崇女性赋权与进步的前沿的国家来说，到底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到达这一里程碑呢？对女性角色的设想又是如何影响公众对一名女性候选人的反应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带来的更多的报道。
克林顿的竞选团队经常坚称，对他的批判部分是源于性别偏见。米歇尔·斯威尔斯是乔治城大学研究美国政府的教授，他说人们仍旧将强悍以及领袖特质与男性联系在一起。
女性的路更窄，所以涉足政治的女性必须要证明她们既有男子气概的领袖气质，又有人们认定女性应该具有的娇柔特质。
斯威尔斯说，克林顿经常被人们批评太过冷酷和算计，但是马里兰大学研究女性与性别历史的荣退教授索尼亚·米切尔说，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希拉里显示自己更柔性的一面时，他又引发了相反的反应。
他越是去试着避开那类的批评声音，人们越会说，他够强壮吗？他够坚定吗？他怎么在世界舞台上混？
不过斯威尔斯教授说，克林顿受到的批评不仅仅是因为性别偏见。
我认为与电邮服务器还有给克林顿基金会的大选捐款相关的批评是合理的，因为那些事情质疑了我们在透明、诚实以及领袖特质方面所持有的价值观。
但是他说，那些问题很容易就会与性别偏见领域相重合，因为女性候选人被认为应该更加诚实、更加值得信赖、更加受人喜爱。西班牙语广播新闻记者多里·托里比奥说，人们还认为女性应该更加准备充分。
这就是关于政治领域里女性的问题，你必须年纪更大更强悍，以及在我看来你必须比男性优秀十倍，你才能到达这个位置，你无时不刻都要证明自己。
11月9日，全世界就会知道美国选民是否会打破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把一位女总统送入白宫。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德·川普声称选举舞弊的言论，这引起美国海内外许多人的警觉。自由公正的选举一直是美国民主的基石，也是世界许多其他国家运作的准则。虽然专家们都认为没有显著迹象表明出现了选举舞弊的情况，但是他们警告说，出于许多原因，今年的大选都将不同于往年。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特的报道。
性侵指控导致唐纳德·川普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出现下滑。在这些指控出现的一个多星期后，川普加大力度，并继续声称美国的选举过程是被操控的。
It's a rigged system, and they take these lies and they put them on front pages.
川普对选举过程的大肆抨击，引发一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共同谴责，其中包括美国总统。
Every expert.Regardless of political party,
无论他们是哪个党派，支持的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理念，所有专家在认真严肃地研究了这些问题之后，都会告诉你，没有发现重大的选民舞弊的情况。
研究选举权的专家一致认为，选举过程没有舞弊，但是他们警告说，可能会有其他问题。这是联邦最高法院在3年前否决了1964年选举权法中的一些保护条款，尤其是联邦选举观察员项目之后进行的第一次大选。
This is now the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 in more than 50.
这是50多年第一次，司法部不会在总统大选期间在全国各地派驻联邦观察员，这些观察员训练有素，在一些最薄弱的地方监督选举过程。
Elections in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parts of our country.
司法部2012年大选向23个州派遣了780多名观察员，今年有观察员的州只有不到5个。14个州将实施新的选民限制法，其中有的要求选民出示特定种类的身份证明。在没有联邦观察员确保法律贯彻无误的情况下，民权组织设立了这样的选民语音中心，接收选民电话。
Right now we are monitoring for issues like purging of the voter registration rolls.
现在我们监督的事情包括是否删除选民登记册上的名录，是否在没有充分通知选民的情况下最后一刻变更投票地点，是否在选举日这天质疑选民投票资格。
大多数观察员都认为本次选举不同寻常，这种不同寻常之处一直会延续到选举日当天的投票过程。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回到中国，在中共第18届六中全会10月24日在北京开幕的当天，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抓捕案部分仍在押。维权律师的家属向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申诉他们所称的一年多来的各种非法遭遇，希望最高层关注，纠正709案办理的各种违法的情况，公正对待709所有涉案人员、家属和辩护律师，释放所有的在押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包括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以及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在内的35位，这4位在押律师的家属星期一在致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表示，从他们的亲人去年7月10日相继被警方带走后没有任何下落，一直到今年1月8日才收到逮捕通知书，被控颠覆罪或煽颠罪。而在这1年0.4个月里，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认的被告人的权利被警方践踏得一干二净。公开信表示，希望习近平主席经过一年来的央视、环球时报的抹黑报道和海内外媒体的报道以及这封信，对709大案有所知情。而作为家属，他们希望最高层能了解709案可以概括成几句话：抓捕规模大无限，媒体抹黑无下限，酷刑程度无上限，亲属株连无极限，程序违法超无限，公开审判统统限。公开信表示，警方抓捕和约谈300多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其中包括王宇、包龙军夫妇、李和平、李春富兄弟、吴干父子以及其他无辜公民，规模之大堪称运动式。公开信还称，他们的亲人所遭受的酷刑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尤其是对湖南的谢阳律师的刑讯逼供、意志摧残、肉体刑罚等酷刑信息更让家属夜不能寐。公开信表示，709案对涉案律所其他律师和其他律所律师、家属、辩护律师展开了广泛的株连，限制职业、出境、子女入学、入住，甚至以儿女、亲人、工作和生命相威胁。709家属强调，一年多来，公检部门拒收辩护人递交的律师手续，拒收律师和家属的信函，非法限制辩护律师和家属的人身自由，家属被要求劝亲人认罪伏法，被取保候审的人消失，辩护律师也被抓被逼自证有罪，辩护人和家属到声控中心反映情况，到高检、最高检控告不被受理。公开信表示，期盼习近平主席关注如此践踏法治的行为，给709所有涉案人员客观公正的结果，让所有被株连人员有真正自由。10月21日，赴天津二中院参加起诉官派律师上诉案的北京维权律师谢艳仪的妻子袁珊珊， 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发表公开信就是希望最高层能了解他们的亲人多年来所做的正是为了促进国家的法治建设，应当被无罪释放。他说，
下边的人胡作非为，希望上边的人能够明智，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公开信，就是希望能够了解，然后把我们的家人无罪的释放回家，然后我们过正常的生活，让我们的家人律师能够依法的还是为一些这个弱势群体在法律的框架内给任何人去辩护，这些人其实也是在维护中国的法治建设。
此外，709案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起诉官派律师的上诉，10月24日获天津市南开法院立案。王俏玲今年8月19日委托律师起诉官方为丈夫李和平律师指定的两名官派律师，要求指定委托关系无效，强调两名官派律师从未主动与家属联络沟通，案件获天津市南开区法院立案，但是10月9日收到法院驳回起诉不予立案的裁定，于是王俏玲就驳回起诉的裁定向天津市南开法院提出上诉。李和平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该案经数次退回补充侦查后，8月15日被再次移送天津市检察院二分检审查起诉。李和平自去年7月10日被抓捕后，会见律师的权利一直被当局非法剥夺，并强行被指定代理律师。据报道，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权利、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面、通信，阻挠阅卷，或迫使当事人及其家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辩护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的辩护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面对这种困境，中国维权律师群体中被逼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主要代理维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和传唤、限制出境等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20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瑞丰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6人羁押候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河北石家庄村民贾进龙因婚房遭强拆而用改装射钉枪射杀村官一案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后，社会舆论反响强烈，讨论此案判决缺失和要求慎用死刑的文章呼声不断，出现在一些中国媒体和网络论坛上。辩护律师批评最高法院仓促作出这项人命关天的裁定，在贾进龙亲属向最高法院递交停止行刑紧急申请之际，有中国公民倡议联署，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贾进龙，免其一死。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几天来，关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贾进龙死刑裁决的媒体报道与日俱增，其中有不少登载于中国国内媒体和香港媒体，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也有立场一贯接近北京官方的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以及网易、搜狐、知乎、天涯论坛等。关于贾进龙案的案情和死刑核准裁定的报道，在百度搜索上也不难发现。南方都市报星期日以贾进龙案生死辩，审慎司法成共识为题发表社论，社论介绍了一些著名法学家提出的从轻量刑理由和此案应该重新审视的一些关键因素， 社论援引官方法律文献指出，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有罪判决需要慎之又慎，事关人命的死刑判决显然更应如此。社论说，在死刑复核裁定已出之后的各方努力，事实上也在给司法一个再斟酌的机会。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上周五用快递向中国人民最高法院提交了要求停止执行贾静龙死刑的申请。她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和家人恳请更多媒体关注贾静龙案，为贾静龙争取最后一线生机。
就是看就是媒体这方面这个关注呼吁这个程度了，也就是看能不能救下我弟弟这一块。
北京律师魏如九是负责贾静龙案死刑判决复核阶段的代理辩护人。今年8月22号，他就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递交辩护意见，但10月18号接到最高院8月31号签发的死刑核准裁定书，从递交之日到签发核准裁定书不足10天。这位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高法院核准贾静龙死刑判决的速度之快让他始料未及。
人命关天的事情他很快就做出核准了，这我实在没想到的因为死刑复核它是没有期限的，按照以往的那个司法实践呢它会时间很长，但没想到这个案子特别第二个没想到呢是最高法院呢也还是支持了合理的做法。
魏如九律师指出，最高院的法官们应该考虑被告人本人的更多因素，而不应简单化的着眼于本案发生当时的时间和地点。
我认为啊，他只考虑了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人啊，他杀人的时间和地点场合，但是呢他没有再把他放在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之内。他认为过了快2年了，你还怀恨在心，你那个在正月初一在大庭广众面前杀了人，是不是这是罪极严重？但是你别忘了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因啊，应该更加再考虑的再丰富一些，丰满一些，这个被告人还要再谈谈，了解他是不是真正的能恶人，从他的成长历程、家庭环境等等都来看他是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方案一下子就做出这个裁定了，我实在想不到。
网民对此案的反应多认为，被害人组织暴力强拆，对被强拆户造成严重后果，有错在先。而贾静龙采用极端方式对导致其婚姻破灭的强拆组织者复仇，触犯刑法，但罪不至死。北京公民李卫在互联网上发起公民联署请愿活动，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贾静龙，免其一死。请愿书说，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静龙枪杀村长兼党支部书记何建华一案，贾静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被最高法院核准，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已有多名法学专家公开表示贾静龙不该杀的言论，贾静龙亲属也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死刑停止执行紧急申请。请愿书说，贾静龙不该杀的三大理由是：一、被告自首行为明显，应该认定；二、被害人违法违规强拆，过错在先；三、被害人给被告造成精神损害，精神症状明显，应做精神鉴定。与此同时，也有人号召旅美华人登陆白宫网站表达关切。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表示，尽管时间非常紧迫，但是他仍在尽一切可能努力挽救，希望他弟弟贾静龙能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量刑。
第一个，他确实是去自首；第二个，他确实是逼不得已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第三个，他这个确实是强拆；第四个，就是法院那个判的，就是太过重。就是同样的事情的话，发生在其他官员或者是其他人的身上的话，就不会判得这么重。即便判决书上说的都是合理的话，那也是判得太重了。我包括家人还有这些所有的网民朋友，都是为了 就是征求一个这个公正的这一块，就是想保他一条命，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得到自己应该有的权益吧。
遭暴力强拆的村民贾静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获最高法院核准，与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夫人古开来用计毒杀英国人海伍德一案的死缓量刑形成对比。在狱中服刑的古开来以减刑为无期徒刑。2015年2月19号，农历大年初一，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静龙举起手中的射钉枪，将曾领导组织强拆其婚房的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射杀在该村团拜会现场。其未婚妻吕某在贾静龙婚房遭强拆后，因家长干预另嫁他人。吕某作证时称，贾静龙杀死村支书后曾打电话给他说正在开车去自首途中。有报道说，贾静龙离开案发现场后被死者亲属和其他村民撞停其所驾车辆，民警赶到将其控制，此时贾静龙身体多处受伤，右小腿粉碎性骨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以从严治党为主题的中共第十八大六中全会10月24日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于北京京西宾馆开幕。据网上消息，数以百计的各地冤民访民云集北京维权，并发出加紧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和关注民生的呼吁。此外，北京十多位基层大选选举独立候选人星期日全部被限制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网上图片和视频显示，在当局为六中全会维稳近期进行清场后，10月23日上午，仍有来自各地近千访民陆续前往被访民称为僵尸机构的国家信访局维权，希望问责信访局今年三次信访案件大清理的结果。据维权网报道，访民星期天的维权问责活动被当局清场，多数访民被强制送到临时关押访民的九进庄接济服务中心。来自辽宁的访民江嘉文星期一表示，访民对信访局僵尸般的不作为感到气愤，要求信访局长引咎辞职。而现场维稳人员很多，大批的人被强行带上搭客车送走。他说，
我们8点到的，下车就开始清理。我们一行6人，南京的4个在后边，他们大包小包背的呀，叫人向出来了，就给强制压上车上了。所以他们陆续去，不少访民回来和我讲，他们的10点到的，10点半到的，人不太多的情况下，他就不清了。人一多的，他马上就开始包围。他们有跳车窗的，搁大客上，有翻铁栅栏跑的。我是在9点多钟啊被他们押送车上的，搞酒精庄的安检时我就自己就脱逃了。
江嘉文表示，他星期一又和一些访民前往六中全会的会场京西宾馆。江嘉文称，京西宾馆四周警戒范围非常大，和他同行的一些人被警察或便衣拦截查身份，确认是访民后马上叫警车拉走。
方圆面积很大，各个路口他都在设的卡，这些便衣警察呀和穿制服的在相面，呛着谁了就查谁身份证，一看是访民马上就调车来拉走，拉到大客车附近。便衣比较多，反正是走道的不巷子面的可以随便流动走。
有访民多吗？
啊，访民多，访民多。
好，一访民今天就直接去京西宾馆了是吧？
对对对。
您去了没有被抓吗？
我们没有闯宾馆这个主干道，所以我就没有叫他们搜着。
那您知道有没有被抓带走的访民吗？
到对面的大客车呀、啊，有不少访民被他们围在那里，一个个等着上车吧。我们这看着了，离得很远，排也排不清楚。像上海的姜文眼和杜清燕，一早晨刚下地铁就叫人扣了。还有陈燕燕，我们一行呢，胡建国他们上海的造6、7个，我们丹东的造了5、6个，全部叫他们冲散了。就在军事博物馆东南口京西宾馆一拐，有100米吧，就差不多就到了。
就是便衣警察很多是吗？
便衣比较多，小年轻的呀很多， 我们问过几次，身边的上海的胡建国都叫他们查身份证，问我是不是一块的，胡建国说不是一块的，我就自己拿着手机就溜走了。
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上人在九进庄的黑龙江访民王清晨，他表示今天九进庄的很多访民都是在京西宾馆附近被抓的，许多是在去的路上。是不是好些访民今天去京西宾馆附近了？
对，我们走路上北京西站，把我上访记录一下给我拉到九进庄来了。
你还没去京西宾馆就给抓走了？
对，我没去京西宾馆就给抓住了哈。但是我身份证有上访记录，人家一看一查就直接给就抓来了。
你们是被穿警服的还是被便衣给截下来的？
穿警服的，这那一片全是警车，就那铺天盖地，走道都查啊。
知道有今天去京西宾馆的被带走到九进庄的人吗？
现在车人全是上京西宾馆的，到京西宾馆的路上都是搁路上抓的啊。昨天就开始抓了，昨天这个在住处也抓啊，走到哪儿都抓。
另据网上消息，北京警方星期一将希望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18名独立候选人全部限制自由，禁止前往独立候选人杨凌云的家参加有外媒记者采访的宣传活动。消息表示，从星期天起，警方陆续前往多位独立候选人的家，警告他们24号不能去杨凌云的家，不许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有报道称，中国5年一次的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已经展开一段时间，一些独立候选人遭到打压，有人领不到候选人推荐表，有的推荐表被选举委员会非法认定无效，还有人被拘留。今年10月14日，北京18位独立候选人无惧打压，联名发出参选宣言，强调民众反映问题根本见不到人大代表，他们要当人大代表替老百姓说话办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公布的调查和排名显示，中国2016年的法治情况在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0位，比去年提高了2位。专家表示，中国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的表现仍然不佳，总体法治情况没有显著的改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组织10月20号在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公布了2016年法治指数报告。从总体得分来看，全球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丹麦，排名最低的是委内瑞拉。中国虽然名次上升到第80位，但是得分和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然处于后段位置。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研究总监亚雷汉德罗·庞塞对美国之音说，从总体统计情况来看，中国虽然上升2名，但是法治指数没有显著变化。在9个指标中，中国在秩序与安全方面得分最高，最差的领域是基本权利。中国去年7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的行动，3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抓。对此，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的庞塞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在基本权利这方面得分很低，打压律师是中国基本权利情况的又一个体现。
报告将全球划分成7个地理区域，中国在其所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排名靠后，得分仅高于缅甸和柬埔寨。这一地区得分最高的国家依次是新西兰、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报告还把中国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组别，中国在这一组的37个国家里排名第28。排名所依据的数据来自对113个国家和地区110,000户居民和2700名专家的访问。中国的数据来自在北京、上海和重庆进行的1014次面对面调查。中国香港今年排名第16位，比去年前进1名。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香港本土自觉派青年新政议员宣誓风波进入对决阶段。立法会亲中的建制派议员星期五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后，向立法会主席发出姿态强硬的联署信，要求不再为梁颂恒和尤慧珍两位议员宣誓，否则会用尽所有方式，包括再次制造流会加以阻止。民主派议员斥责建制派不让宣誓是破坏制度，是政治表态的无赖行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曾在10月19日以制造立法会大会流会，成功阻止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再次宣誓的建制派议员继续展示强硬姿态。21日晚台风过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就下周三青年新政梁颂恒、尤慧珍宣誓问题商讨对策。随后高调表态，将联署致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他不再为梁颂恒、尤慧珍安排重新宣誓。建制派议员召集人廖长江威胁说，如果梁君彦不接受建议，建制派会考虑所有可行办法，包括流会，以阻止两人宣誓。此前表明会安排清政议员下周三再做宣誓的梁君彦回应称，将与秘书处和法律顾问研究建制派的要求。据《明报》星期六报道，廖长江被问到依据哪条议事规则提出建议时，反问哪条说主席可以安排再次宣誓。至于梁君彦聘请的独立法律顾问曾表示，若不让清政两人再宣誓，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廖长江强调，此次联署是政治行动，是考虑全港市民、全球华人感受，与任何法律意见、司法复核等进程毫无关系。报道表示，建制派周四晚与梁君彦会面时，曾当面表达意见，梁君彦对拒绝宣誓没有表态。不过梁君彦一天后态度有转变，可能愿意担当政治重责，但需要建制派先做铺垫，再借此让法律顾问研究意见。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一周来的发展看，建制派在北京支持下已做出总动员，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清政的两位议员再次宣誓，因此下周三至少到高等法院就港府司法复核作出裁决前，清政两位议员宣誓就任的可能性很低。他说，
北京背后是支持的，因为呢很明显的整个亲中阵营呢全线动员了，当然呢乡亲也是回应北京的强硬的立场了，就是全线的打压所谓本土派的立场，而且也听说了，也起码有电视台这么报道了，就是中联办打电话给梁君彦呢等等的。
有报道表示，建制派希望梁君彦能一人做出不再宣誓的决定，免除整体建制派议员被迫一直制造流会的政治风险，避免民意出现逆转。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亲中阵营对两名本土派议员的打压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年轻人的反弹。他说，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两位议员，整个本土派的立法会候选人在上一趟的立法会选举中呢，就拿到18%的选票啊！你不断的打压他，只有呢令年轻的一代呢更支持这个本土派的理念。
据港媒报道，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星期六在参加媒体节目时表示，不同意清政两人的言行，认为是不负责任，但建制派第一次大会便制造流会，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决定让两人继续宣誓，法庭也否决政府阻止宣誓的临时禁制令要求，如果建制派继续阻拦不让他们宣誓，则是破坏制度，质疑是否文明和合法。参加同一节目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希望梁君彦可以撤销两人的宣誓安排，继续处理其他议程。李慧琼强调，知道法律上有争议，希望梁君彦会在合法的情况下回应诉求。 此外，同为律师的民主党议员涂谨申也抨击建制派要求立法会主席做违法的事。公民党署理党魁杨月桥大律师指责建制派的政治表态如同无赖，缺乏任何法理基础或议事规则，支撑他们要求立法会主席不准许议员宣誓。杨月桥周五晚间代表公民党发表声明，谴责建制派议员身为立法会议员，却为了政治目的不惜扭曲议事规则精神，无视法律原则，提出违法违宪的请求，公然要求立法会主席违宪，将主席推到重大宪政危机悬崖。声明要求梁君彦拒绝请求，履行宪法赋予立法会主席的宪政责任，依据基本法、宣誓及声明条例和立法会议事规则，尽快安排议员宣誓，让获民意授权的议员可以投入议会工作。据悉，民主派议员下周一将就宣誓事宜与梁君彦会晤，将铺陈法律对议员必须或安排尽快宣誓的规定。另据 Now 新闻台20号报道，在这次宣誓风波中，香港左报除抨击尤慧珍和梁颂恒外，也令人惊讶地炮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称搞出这场宪政官司是因为梁君彦没有果断否决两人再宣誓，做好守门员。不过立法会有议事规则和法律规限，主席稍有违规都可能受到特首、议员或司法挑战。而有建制派议员私下也表示，梁君彦其实没有做错，因为议事规则和上届案例都允许议员做第二次宣誓，而梁君彦也已咨询法律意见，根本没有任何理据否决两人再宣誓。报道还说，梁君彦遭左派炮轰，听闻还有另一原因。有建制派议员透露，中联办星期一晚曾找人联络梁君彦，但梁君彦竟然没有接电话，令有关方面感到愤怒。建制派星期三发动流会，换来一周时间，目前在积极谋划让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下周三可以解决这场风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关注台湾，蔡英文在台湾就任总统后，两岸关系迅速降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依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为推动新南向政策，行政院长林权近日召集16个部委首长举行新南向政策工作计划进度报告会议。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在会后表示，这一次的南向之所以称之为新南向，区别就在于这次的南向政策是以人为本、双向多元作为主导。
以前我们几乎都是用经贸，而这一次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我们对人才双向交流的培育，这是在这一次新南向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除了培养新的东南亚语言人才，新南向不同于前两次南向政策的还有在产品和人才的双向流通以及区域连结。政府承诺要成立单一窗口，18个国家一国一平台，整合资源，并出台针对各个国家的投资安全报告。新南向政策是现今新政府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大推的产业政策。然而，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认为，这个政策的缺陷就在于台湾的东南亚人才远远不足。
新南向政策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能代替当时，而后呢，我们也这方面缺乏很多人才。不只是跟东南亚国家、印度、纽西兰、澳洲沟通的新南向人才，各方面的英文人才也不够，不要说是当地的语言，尤其是印度的语言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语言。
康宁大学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金荣勇认为，以人为本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说，在南台湾有所谓的印尼村、越南村，台越台印的通婚使得第二代具有语言优势。
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有心的话，从这边去训练的话其实是应该不少的，因为据我所知，光是越南的媳妇大概就有10万个左右，那么印尼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他指出，新南向政策的关键其实不在技术层面，最重要的是要取得中国大陆的默许，使得台湾能够与这18个国家签订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自由贸易协定。
必须要指出来，就是我们过去到现在为止，所谓南向政策最大的困扰，可能还是在政治层面。所以说，这个假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政治层面，譬如说，没有办法取得中国的这种中国大陆的默许，能够跟东南亚国协的各国或者甚至整体来签订一些这个自由贸易的这种协定，起码要有这些投资保障等等这些的协定。
金荣勇教授表示，中国大陆与东盟10个国家已经有自由贸易区，台湾在这一点上就无法比拟，同时中国会不可避免的阻碍台湾的南进。
其实大陆一定会阻碍，因为我们打开这个国际的空间，对两岸的关系来讲，这是一种某种程度的零和的竞赛。我们打开国际的空间，我们就更不会甩中国大陆的这种压力。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当然知道这方面对他们的不利的地方，所以你说他会不会这个去阻碍？我相信一定会。这东西重点跟节点还是说，两岸关系怎么样去看，这个民进党政府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处理。
他表示，如果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新南向政策可能有事倍功半的效果。针对这种声音，行政院长林权表示，很多人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要跟过去的西进政策，也就是到中国投资，把这样的力量拉开来，其实不是的。他补充说，新南向政策和两岸发展关系并行不背离，不会因为新南向政策梳理和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投资保障是新南向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经济部刚刚发布的新南向服务手册中，特别列出政府将提供给台商的金融支撑服务，其中又以海外投资保险与输出保险以及海外工程保险作为突出，帮助台湾厂商来规避海外国家政治环境改变而造成的损失。外界猜测，这与前不久台塑在越南被重罚5亿美金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卫生组织近期认为，空气污染与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过早死亡案例有关。绝大多数的空气污染都源于燃料化石燃料，用于发电和运输。这些污染物已经让一些城市笼罩着雾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空气污染都是肉眼可见的。伦敦的一些科研人员日前使用一款红外线摄像机，以观察那些在空气中肉眼无法发现的污染物。这款摄像机或许可以帮助人们避开那些空气严重污染的地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在一些地方，空气污染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小汽车与卡车排放出来的有毒尾气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在伦敦，这款红外线摄像机可以检测人们肉眼无法看到的尾气排放情况。摄像机拥有热成像功能。
现在大部分污染物都是肉眼无法看见的，因此需要一些技术手段帮助人们分辨出这些污染物，这样也有助于更多人了解有关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进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二氧化碳主要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二氧化碳污染也是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之一。
所有人都在谈论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这些用肉眼是看不到的。而我认识到，我们的技术能够让人们分辨出来，从而帮助人们意识到这项话题的重要性。
弗利尔系统推出的这款红外线摄影机可以显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污染物是如何从污染源中释放出来并进入空气中的。
一开始你看到的是一张灰度图像，每种灰度等级增强不同场景的成像效果，并且增强了一些对比效果。
由于这款红外线摄影机十分昂贵，这家公司希望未来有一天智能手机上能拥有类似的技术，来帮助更多人避开污染严重的地段。
我们知道，在智能手机里加装红外线感应器，或者安装能够附着在智能手机上的附件是行得通的。 因此我们对于这种先进的感应器技术进行了一些探讨。就目前来讲，老实说，感应器装在智能手机里还是有点笨重了，但是如果将来技术进步了，我们的红外线感应器安装在更小的设备中，在技术上或许可行的时候，那我们肯定会有兴趣研究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表示，哪怕是在分辨出有害气体之后挪开几步，也能大大降低人们对污染物的接触程度。
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